天父，我们在主日清晨，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查考你的话语，主啊，真的是请你借着传道书，你来让我们好好思想我们的人生，也好好思想我们活着的意义。求主你带领我们接下来这个查考话语的时间，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上次传道书就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了，对不对？前面几章都是在讲他自己的观察，从上一次我们开始讲，就进入到什么？这是一个挺大的这个分别哈，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变化。从上一次开始，就是第六章的最后几节到第七章，从这个时候开始，所罗门的思路已经从观察、寻找转到劝告，他已经开始换了一个方向。因为这个时候他已经从他在这个，你可以说他微服私访回宫之后，他开始坐下来更多的去总结，更多的去思想。这个时候他发出来的就是很多的劝告啊，去帮助人家去思想啊，应该怎么样做，而不是像前六章一样都是在看到很多虚空的东西啊。他现在就带出了很多的劝告。洪伯伯上次就跟我讲说，你下边那一段可不好讲，对，所以我说我们今天就来看这一段。因为这一段他这个劝告呢，就是让我们更多的去思想为什么他会讲出这些的话啊，为什么他会要让我们来朝这个方向来思考。我们先看第七章的第十五节到二十二节，他说：“有一人行义，反致灭亡；有恶人行恶，倒享长寿。这都是我在虚度之日中所见过的。不要行义过分，也不要过于自逞智慧，何必自取败亡呢？不要行恶过分，也不要为人愚昧，何必不到期而死呢？你持守这个唯美，那个也不要松手，因为敬畏神的人必从这两样出来。智慧使有智慧的人比城中十个官长更有能力。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人所说的一切话，你不要放在心上，恐怕听见你的仆人咒诅你，因为你心里知道自己也曾屡次咒诅别人。”这一段很明显是传道者啊在做出他的劝告，因为他观察到智慧跟行义都是这么的有限啊。因为我们日常一讲到智慧啊，讲到行义，好像这个代表了人生的一个很高的层次，对不对？觉得应该是很有意义的。但是所罗门在这边就带出来说，哎，其实也不然，就是未必啊。那我们在圣经里面，当你看到义人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什么是义人？好人，对不对？我们通常想义人是好人。那所罗门在这边讲到说，义人行义，是说这些人就完全的义吗？我们都知道，在圣经里边，在讲义人的时候，其实绝对的义人是一个都没有的，对不对？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第十节，他才说：“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可以在神面前称义的，没有人，对不对？”记不记得这个亚伯拉罕？我们创世纪十八章的时候。耶和华因为看到这个索多玛跟俄摩拉的恶，他要去灭城的时候，亚伯拉罕跟神在那边怎么样讨价还价，对不对？他先说，假若这城里有多少个义人，五十个，他先从五十个开始，对不对？他说要有五十个义人，你灭不灭这个城，是不是可以不灭？然后神说不是，那亚伯拉罕就开始减，对不对？就开始四十五个，行不行？ 四十个呢？三十个、二十个、十个，到最后，其实让我们看到，在神的眼中，没有完全公义的人，因为我们就像保罗说的，我们想靠我们行律法在面前，在神面前称义是不可能的啊！没有人可以靠着自己的行为在神面前称义。那接下来他就说啊，恶人行恶倒想长寿，这个好像跟我们现在的思想不一样，对不对？义人行义反倒灭亡了，恶人行恶呢反而长寿。其实中国人有一句话，好人不长命，坏人呢活千年，对不对？其实这个不光所罗门看到了，其实中国人哎也有这种思想，对不对？觉得好像义人跟恶人好像他们最终的结局跟我们所想象的好像不太一样。记不记得耶利米先知他也其实提出过这个问题，他在十二章第一节说，耶和华呀，我与你争辩的时候你显为义，但有一件我还要与你理论。他说，恶人的道路为何横通呢？大行诡诈的为何得享安逸呢？所以其实这个问题不是一个人有的，很多人都会有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在传道书再往后你也会看到，所罗门他也举出一些其他的例子，在讲到说怎么好像义人不能得到他应该得的，而这个恶人呢反而去得到了一些好像义人应该得到的。所以在约伯记里边，约伯他也抱怨，对不对？他说，恶人为何存活享大寿数，势力强盛呢？活得又长又有势力又有钱财，这个在人的眼中就觉得这么的不公平，对不对？你看这句话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这世界上好像没有公平公义？所罗门在这边前面其实他观察的时候，他观察到这个点了，对不对？他讲不公平不公义讲过至少两次，对不对？他在审判的地方法院的地方讲过一次不公不义，对不对？到了世间的时候他又讲了一次没有公义啊。那在这个地方他就继续把这个问题带到我们的面前，让我们来思考。其实在圣经里边也有其他的例子，记不记得拿伯，对不对？本身是没有是个好人，但是耶洗别想去抢他的葡萄园，就让人用石头把他打死。那在我们人的眼中你怎么去看待这些事情？这个就是所罗门在这边他提出来的。其实基督徒有面对这种问题的时候，有一些抱怨，有一些不满，有一些困惑，其实是很正常的。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谁掌权，对不对？我们上次查的时候所罗门也讲到嘛，对不对？他知道那个在至高之处还有一个更高的掌权的，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让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可以敬畏上帝敬畏神，那真的智慧其实是会给我们带来我们应该得到的平安和喜乐。在世人眼中看到的一些不公不义啊，在神的眼中其实他是有他自己的计划，只不过我们是不知道。所以这个圣经里面对这个问题的这个探讨，其实不光是在所罗门这个传道书里面，因为对世间的这些不公不义，约伯记里面有很多的探讨，对不对？诗篇记不记得，诗人在73篇里边也有很多的探讨，那就是为什么大家会想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不公不义的事情。可是实际上这些问题是在 世上是完完全全存在，实实在在的，就是有这些事情。但是我们知道这些是在神的手里边。好，那我们看十六、十七节，这两节呢，很明显的是一个平行句，对不对？一个是讲到不要行义过分，一个是讲到不要行恶过分。那我们会不会想，什么才叫怎么行义还会过分呢？做好事有过分的时候吗？没有，对不对？啊？
有些人做好事想得表扬，就说，比如说，啊，为了做这件好事，是希望上新闻啊，什么的。
哦。
在我理解，我觉得这样吸就是不对。
OK， 这边讲到的这个啊，行义过分，其实指的是自以为义。如果你是自以为义，你自己觉得你做的是义事，就像刚才 Terry 讲，对不对？你是为了自己的好处，为了自己的名声，你再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那个是这边讲的啊，行义过分。所罗门之所以在这边提出来行义过分、行恶过分，他是想劝告当时的人，因为当时的人有很明显的这种极端的因果论的这种概念。其实在中国的传统里边也有这种观念，对不对？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们也有这种因果，好像善恶是跟这个人的行为是挂这个挂钩的，对不对？那会带来一些结果的。所以才这个约伯的那三个朋友本来是来安慰他的，结果就变成了来指责他啊，因为当时的人会有很多这种强烈的因果的这种概念在里边。那圣经里边，你觉得有没有在这个行义过分的例子？有吗？有一个人，他说他自己，他说我第八天受隔离。他以前叫什么？扫罗，对不对？后来叫保罗。我第八天受隔离，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而且呢，照律法说他是什么？他是法利赛人，所以他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绝对。从他自己的角度来看，他是个义人，可是就是因为他这个义，他自义，他觉得自己很义，对不对？所以他在说，他从热心来讲的话，他就干了一件什么事？逼迫教会。他自以为义，他就去逼迫教会。他还觉得从律法上来讲，他无可指责，对不对？保罗在那个时候，在他没有被神光照的时候之前，他就自以为意，他觉得自己行为各方面都非常非常的好，对不对？他觉得没有问题，只有他做的事情才是最正确的，因为他觉得他是自己按照神的律去做事情，但其实未必啊。那不真正认识神的时候，所行出来的未必是正确的。那在主耶稣的比喻里边，那个浪子的比喻里边，大儿子你觉得他怎么样？是不是也有这个问题？当爸爸把小儿子终于盼回来的时候，为他摆宴席，对不对？给他戴戒指，大儿子反应是什么？那小儿子算什么嘛，对不对？他花了你的钱，他最后跑回来，我在这边勤勤恳恳，对不对？你为什么不给我那些？所以他觉得他自己是义的，他觉得那个他的弟弟是不义的。人往往会陷到这种思路里边，觉得自己做的是好的，别人做的都是不足的。 我们往往会这样。所以这也提醒我们，基督徒呢不要太自义，基督徒不要太自义，好像我们做了很多正确的事情，不光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其实在教会的服事当中也会有这种情况出现。我们觉得好像，哎呀，我们怎么好像做的很多啊，别人做的不够，就别人做的没有我多，好像这个马大一样，他就说，哎呀，我都累了，对不对？为什么他累了？他觉得玛利亚没有帮他忙，玛利亚取那上好的福分，他觉得那不是，他觉得应该服侍嘛，所以他也跟他妹妹在比啊，对不对？他觉得自己为义。所以当教会的服侍如果是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如果太自以为意的话，就容易产生一些纷争论断，对不对？所以我们在教会的服侍当中也要注意，其实我们负责神所分派给我们的职分，我们在我们的职分上尽我们自己的最大努力，我们就可以了啊。我们不要陷入到行义过分的情况当中，就会产生出一些论断啊，不合，那是我们要注意的。那十七节这个说不要行恶过分啊，这个教导其实在圣经他们以色列人最开始的时候，出埃及以后，摩西其实早就跟他们讲，我在利未记里边其实摩西就讲说，你要小于以色列中会众，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所以神是圣洁的，让人远离罪恶，这个是从最开始的就有的教导，对不对？这以色列人很清楚。那这边讲不要过分，难道是说做一点点就可以吗？肯定不是，对不对？因为行恶最麻烦的一件事就是，你当你犯一点点小罪的时候，你就开始去犯更多的罪，就是这个有破口，你一旦开始，后边就会一发不可收。水浒传大家都很清楚，对不对？你看这个逼上梁山的这个108个，不能说每一个，但是大部分你去看他们上梁山的过程，都是因为有一些不公不义就杀一个，最后变成干脆杀全家，杀了全家以后就无路可走，只能逼上梁山，对不对？其实这个就跟这边讲的一样，不要行恶过分，行恶没有过分不过分的，不可以行恶啊。这是所罗门讲，因为他最后他讲说，因为你行恶的其实是什么？为人愚昧，看到没有？所以为人愚昧的意思就是，你就是其实就是不悔改嘛，就是你自己明明知道有罪还偏偏去做，这些就是愚昧。因为在记不记得在诗篇里面也讲说，愚顽人的心里就说什么没有神，这就是人最愚昧的地方，就说没有神。因为你一旦你是心中没有神的时候，你就会做恶的事情，你就会走在死亡的道路上。人往往自己走在那条路上都不知道，因为心里边没有神啊。所以这个是所罗门在这边提醒我们，不要行义过分，也不要行恶啊。那接下来18节在讲什么？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什么是这个？这个是行义，那个呢？行恶，对不对？他就说啊，行义过分和行恶过分，你这两个都要注意。也就是说你不要行义过分，也不要行恶过分，对不对？你应该什么？敬畏神。十八节 下半段说，因为敬畏神的人必从这两样出来。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都不会做到这两个错误的方向去，因为你心中敬畏神，这个是你既不会行义过分也不会行恶过分的基础，就是敬畏神。所以如果你真正敬畏神的话，你行义的时候你也会把荣耀归给神，对不对？你如果行恶的时候，你肯定会马上就悔改，因为你敬畏神。敬畏神是所罗门其实到最后十二章的时候，他总结他整个传道书的思路的时候，最终的劝告的时候，就是要大家敬畏神。其实在中间的时候他也开始在讲敬畏神，因为第五章他也讲到敬畏神，对不对？这里也讲到敬畏神，后面还有地方也讲敬畏神，到最后总结的时候依然是敬畏神。所以其实传道书如果你仔细去看的话，它不是只讲虚空，它是借着他观察虚空的人生带出来人生应该真正有的意义啊。可是我们往往看传道书的时候就陷入到，因为他们总是说这是虚空，这是普风，对不对？我们就陷到那里边，其实那个不是他的重点，那个是他让我们看到，让我们再继续去思考的一个出发点啊。他的重点是敬畏神，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你敬畏神了，你就不会做到行义过分，你也不会行恶过分。十九节他说啊，又讲到智慧，对不对？啊，这个智慧呢，啊，他说比他只是做了一个比喻，对不对？他说比这个十个官长更有能力。在当时的以色列里面，那个城里面做官的是有算是有能力的人，那是不是说比十个就有能力？他这是一种比喻，对不对？他的意思是说你比很多的人加起来还更有能力，因为你有智慧啊。所以这是啊所罗门讲的真正的智慧啊，会给人带来真正的能力。那后边二十节就像我们前面讨论到的，对不对？其实没有艺人，这世上实在没有啊，这个是很清楚的啊。那二十一到二十二讲的是什么？他说人说的话不要放在心上，因为别人说的话你如果放在心上，给你带来的其实就是一种纠结，对不对？因为你总觉得好像别人在讲你，别人在诅咒你。但是他也提醒我们，其实你也别忘了，其实我们心里边也诅咒过别人，对不对？什么才是真正的智慧？当你面对一些负面的声音的时候，你怎么样去处理？记不记得这个大卫曾经这个在撒母耳记下的时候，记不记得有一个叫示美的人来这个咒诅他，骂他，对不对？大卫，你觉得大卫怎么处理的？大卫有没有说发脾气？我记得怎么样？可是他底下的将军受不了了，对不对？他有一个将军，他说我要把他给杀了，他说我把那死狗给杀了，所以他替大卫鸣不平，可是大卫没有，对不对？所以要让我们知道，其实论断我们的不是别人，真正能够判断我们的是神。如果我们心里边总是去注意别人怎么讲我，别人怎么看我，你就会被这些东西所牵引，你就不会做到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你就做不到，因为你被别人的话所影响。这个讲谈王子司布真，其实他讲过一句话，他说一个传道人呢必须要只有一只眼睛和一只耳朵。他说因为呢我们没有办法停止别人的舌头。其实我们应该引申一下， 不光是传道人啊，所以不光是总牧师，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一样。我们如果在教会当中，如果你总是去听别人讲你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会觉得那些是伤害，对不对？但是这个四不真讲的说，你要如果是一只瞎的眼睛一只聋的耳朵，是什么意思？如果你听到那些诅咒你的，或者说重伤你的，或者是误解你的这些话的时候，不要把它放在心上，因为我们知道能够论断我们的是神，不是人啊。所以在教会当中啊，这也是我们要注意的。但是我们自己反过来，这样最后一句，我们别忘了，其实我们也咒诅过别人，所以我们也要管住我们自己的舌头，对吧？好，那我们再看下一段哈，23节到第8章的第1节，他说：“我曾用智慧试验这一切事，我说要得智慧，智慧却离我远，万事之理离我甚远。”而且最深谁能测透呢？我转念一心要知道，要考察，要寻求智慧和万事的理由，又要知道邪恶为愚昧，愚昧为狂妄。我得知有等妇人比死还苦，他的心是网罗，手是锁链，凡蒙神喜悦的人必能躲避他，有罪的人却被他缠住了。传道者说：“看哪，1000男子中我找到一个正直人，但众女子中没有找到一个。我将这事一一比较，要寻求其理。我心仍要寻找，却未曾找到。我所找到的只有一件，就是神造人原是正直，但他们寻出许多的巧计。”好，这边所罗门又回到智慧啊，又回到智慧的问题。他说他想得智慧，对不对？他去试验一切的事情。所罗门是讲试验，不是这个地方第一次。记不记得在传道书第2章的时候，他说：“来吧，我用享乐试试你啊，让你看看有什么好处。”所以所罗门他一直在去做，好像做试验一样，他一直在去寻求啊，这个不是他第一次有这种观念。可是所罗门的试验不是只是简简单单的去试一试，所罗门是有很多思考的，他碰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他会去思想的。可是我们有没有觉得现代人的有一个问题，就是思想太少。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很好，我们有读经计划，我们可以 follow， 对不对？那我们在读经的时候，会不会就说今天这是这一节到这一节，我就哗哗哗读过去 ，check 就结束了？哎，这我不敢说别人，其实我有时候是这样，太忙了，对不对？我今天读经计划，而且我是用手机上的 app， 它是每天我不读，它会提醒我的。他会说你还没读呢，我说哎呦还没读呢，赶紧读。那是因为太赶了，就哈哈哈读，哎呀读完了。因为我那个 app 读完了是会 check 的，他帮我 check， 我看到他是绿的我就高兴了。但是其实我们想一想，那个不是神让我们来读他话的目的。神让我们读他的话，是让我们能够在他的话里边去思想思索，借着这些思想思索的时间，我们可以亲近神，我们可以了解神，体会神，那个才是真正的意义哈，而不是说只是去读过而已。所以所罗门的所谓试验不简单单的是试验，他有很多的思考。可是他思考这么多，他却发现他所寻找的智慧怎么样，离他很远。那接下来他就讲这些，而且呢万事之理也离他很远啊。那他说最深的 谁能测透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旧约的时候，这些先知、这些人在去思想的时候，在思想这些最深的，什么是最深的，就是那些奥秘的事情的时候，他们往往会说，这好像测不透，对不对？那到新约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测透？依然没有测透，是吗？我们看一下提摩太书，提摩太前书3:16。好像很多3:16都很棒，对，以后要注意3:16。提摩太书，提摩太前书3:16，说什么？大哉，敬虔奥秘，无人不以为然。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好，我们到新约，主耶稣来了以后，我们前人所迷茫的，世人所寻找的最深的奥秘，借着谁显现了？耶稣基督，借着耶稣就显现，因为他道成肉身，对不对？这个保罗在这个地方说无人不以为然，翻的好像这个有点太过这个难懂哈。新译本翻的很好，就是说这是众人所共知的，每个人都知道的，因为他道成肉身，在我们当中显现啊。所以以前的奥秘，最深的奥秘，所罗门寻找不能清楚的，到现今就很清楚了。耶稣基督就是奥秘，最最重的奥秘。好，那接下来他这个讲到25节，他说他就一心考察，他一心想要知道，他去寻求，对不对？结果他所找到的呢，就是下边找到了3件事，26节是一个，27-28是一个，29是一个，在他讲这3件事之前，他有提到说什么？邪恶就是愚昧，愚昧就是狂妄，让我们知道人在寻求真正智慧的时候会看到跟智慧相反的东西，你寻求的时候你会什么事情都会看到，但所罗门就看到其实当中有很多的邪恶愚昧在其中。其实现代人觉得自己很有智慧，知不知道现在有很多的犯罪叫智慧型犯罪，知道吗？智慧型的是凭着人自己的智慧去犯罪的。你们要去 ATM 去取款的时候要小心，如果你看到这边真的是有人是这样，如果你看到这个提款的旁边，你觉得如果是有那种小的 camera 的时候，通常那种呢是有人在 remote， 你无论你做什么东西他都可以看见你的所有的密码，对不对？你一放进去卡，他那边直接就把你的卡号就读走了，这些都是智慧型的犯罪。人会用自己得到的智慧去走到愚昧和狂妄里边，因为这些都是邪恶的。其实所罗门在那个时候就看到了，让我们知道人如果只是凭自己的智慧就会做出很多不讨神喜悦的事情。那我们看26节，他找到第一件事是什么？富人比死还苦，
为什么不是男人？
为什么不是？那你再到下边，你更会问我这个问题。对，那为什么哈？但我们先看所罗门怎么讲。他说他的心是网罗，什么是网罗？陷阱，把你捆住的，对不对？所以他说他是锁链，是把你捆绑的。这些都会影响我们。 其实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就提醒他们说，你要谨慎，不可与你，那在出埃及34:12，他说不可与你所去那地的居民立约，恐怕成为你们中间的网罗。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是让他们摆脱他们为奴的身份，给他们自由，对不对？让他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可是神也提醒他们，你们如果被当地的人，迦南地的人所牵引，你去跟他们立约，你就会成为他们的网罗，你就会被他们所捆绑。本来是从为奴的变成自由的，应该在神的国度里面应该是完全自由的，可是神也提醒他们，如果你去跟那些人再去这个立约的话，你就反而变成了又被捆绑住了，就变成了从自由的又回到为奴的。这其实给我们这个基督徒也有这个提醒，对不对？我们本来是得救的，基督徒应该是完全完全自由的，可是我们有没有陷在很多的网罗之中？我们有啊，对不对？我们是不是还有贪念呢、啊？对不对？我们还嫉妒啊？这些其实我们要小心。保罗在提摩太前书里边也是有很多这方面的提醒啊，让我们不要落在网罗里，落在有害的私欲里。保罗也提醒我们。那为什么所罗门把女人讲得这么不好？他的 Gloria 的问题，对不对？为什么？你要知道，当时他的环境里边，在王周围的女人都要讨王的欢心，对不对？这些人他不会按照神的正直来行事，他们是为了讨人的欢心。那你觉得所罗门看这些人的时候，他也不是，所罗门是大有智慧的，对不对？他也不是傻子，他能看不出来这些人的是心是网罗吗？对不对？他看得出来的，所以他才说蒙神喜悦的人什么意思？就是你真正跟神亲近的，你了解神心意的人，你应该是什么？躲避他。可是有罪的人呢，却被缠住。那所罗门很清楚的。好，接下来27-28，我记得我在中国的时候，我讲到这儿的时候，我就不敢讲了，因为那中国那一个班里边30个人，只有2个男生，其他都是女生。我说，哎呦，我讲到这儿，我说我这段能不能跳过去？我说这个是讲姐妹的，我说，对，可是这是圣经里面记的。好，那所罗门在讲什么意思呢？传道者说，看啊，1000男子中找到一个正直人，当然也没比例也不高，1/1000，找到一个。可是呢，女子中呢，一个都没有。所以难道他是说女的比男的坏吗？是吗？是这意思啊？那不是我说的。其实在这边呢，他是因为传道书也是算诗歌智慧书，这是比较偏诗人的一种比喻的写法，是在讲想找到正直的人非常非常的难啊。他不是在这边想去比较男子跟女子谁好谁坏，他是在讲很难找到正直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在这个罗马书3:23，保罗就说了，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其实是世人，是每一个人，不是说男人犯罪比女人少，绝对没有啊。而且所罗门到写箴言的时候，他写到最后的时候，他写了一篇才德的女人，所以我们不要讲所罗门，所罗门好好夸了一下 女人 ，OK， 女子，他夸女子，但是他夸他是有条件的。到这个箴言三十一章的三十节，到那已经到最后了，他说什么呀？他说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女生往往是追求虚浮，不能说就是那些美容，对不对？艳丽，这是女生喜欢追求的。可是所罗门他所赞美的女性，他说那些不是重要的，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所以所罗门知道，不光是在传道书里边讲到敬畏，他在箴言里边一样劝人敬畏神。那到二十九节，他说我找到只有一件，他找到了什么事情？发现什么？人是有很多的巧计，但是神本身本原初的创造是美好的、正直的，对不对？可是被人扭曲了。其实你从夏当和这个亚当和夏娃最开始的时候，他们的那些跟神的对话，你就发现其实人是在 manipulate 那个神的那个正直，把自己的巧计放在里边。人行出很多巧计，在现在依然如此。现在的人是不是想要所谓的自由而不要神，对不对？你就看现在的同性恋慢慢就变成了，现在不光是同性恋，而且现在你们去年有不知道你们看没看到一个新闻，有在这个 Florida 有一个人想跟他养了一个海豚是他的宠物，他想跟那个海豚结婚。人的巧计，人的巧计是很可怕的。包括这个加州，我们不是要男生女生的厕所要变成，对不对？看你自己的意愿，你想上男厕所你就上男厕所，你想去女厕所就去女厕所。这个你看到人是很可怕的，人神创造绝对不是这样的，对不对？神的创造，比如神创造的婚姻是什么？一男一女嘛，对不对？还有呢，一夫一妻，一生一世，对不对？一心一意，那不能三心二意的。可是现在的人的婚姻呢，就很多的三心二意在里面。人会去把神原来创造的正直变成我们所要用的巧计。这个是我们一定要不断思想，也不断提醒我们自己不要走到那条道路上。所以在第八章第一节他才做了一个结论，对上面的一个总结。他说谁如智慧人呢？谁知道事情的解释呢？人的智慧使他的脸发光，并使他脸上的暴气改变。所以在寻求整个的智慧的时候，他发现谁知道呢？那所罗门知不知道？他应该知道。那你觉得他知道这个知道的是什么？谁知道事情的解释？其实不光所罗门问这个问题，何西阿也问这个问题。何西阿书十四章里边他也问同样的问题，谁知道呢？谁是智慧人呢？谁明白这些事呢？
敬畏神是智慧的
概念。对，认识神的人就应该知道，因为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对不对？所以保罗这不是保罗，这个所罗门在这边他就讲到，其实你如果是真正认识神的人，你就应该知道啊，你有神从神那边来的智慧的时候，应该你的脸上是什么？ 发光的。圣经里边有人脸发光吗？
摩西
从山上下来的时候怎么样啊？因为耶和华跟他说话，他的面就发光啊。所以他下山以后，以色列人看他，呜，是，对不对？就知道他是跟神有对话过。可是另外一方面，如果你没有智慧，你的脸上就会带出什么？
愁容、
怒气、暴气，对不对？但是所罗门在这边提醒我们，如果你有神的智慧，这些就会改变，它会使你脸上发光，而且会让你原来有的暴气改变。圣经里边有没有讲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这个基督徒都知道这句话，对不对？往往就是生气的时候就用这句话提醒自己，不可含怒到日落。但是你有没有碰到过，当你气到不行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啊？现在还没有日落，太阳还在上面，我还继续可以再发几个小时的怒，对不对？其实人知道一些神的真理，但是我们很难去行出来啊。可是所罗门说，人你要有真正的智慧，你有智慧的时候，你才有脸上发光，也就是说你才真正能够带出活的见证。往往基督徒就是道理知道一堆，但是见活不出来见证，这是我们要提醒自己。好，我们接下去看下面一段啊，他讲到顺服君王啊，从第八章的第二节到第九节，我劝你遵守王的命令，即指神启示，理当如此，不要急躁离开王的面前，不要固执行恶，因为他凡事都随自己的心意而行。王的话本有权力，谁敢问他说你做什么呢？凡遵守命令的，必不经历祸患。智慧人的心能辨明时候和定理，各样事物都有时候和定理，因为人的苦难重压在他身上，他不知道将来的事，因为将来如何，谁能告诉他呢？无人有权利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也无人有权利掌管死期。这场征战无人能免，邪恶也不能救那好行邪恶的人。这一切我都见过，也专心查考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有时这人管辖那人，令人受害。好，这边就讲到我们怎么来处理跟有权柄的人相处。他这边是讲，因为他的时代是讲王，对不对？王的命令，他要讲你要顺服君王。以色列人立王是他们自己要立王的，记不记得在撒母耳记上的时候，这些百姓非要让撒母耳帮他们立一个王。那可是撒母耳也提醒他们，你们要立王的话，你们就一定要顺服这王的带领，也提醒他们这王将来会欺压你们，将来王会行这个行那个，你们还要不要？他们说我们要，我们一定要一个王像列国一样带我们去征战啊！所以他们要非要立一个王。那好，你既然要立，神也告诉他们你要顺服王的带领。就像这个所罗门这个上位的时候也是讲他的众子，对不对？所有的勇士，所有的首领都顺服所罗门王。所以在当时顺服王的命令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啊。可是这边他就讲到，你不要急躁离开王的面前，不要固执行恶。什么意思？因为往往有的时候我们在王的面前，我们觉得 这王讲的话不一定对的。那我们现在在我们的工作当中，有没有觉得老板讲的话也不对？我经常觉得老板讲的不对。可是呢，我们既然神让他坐在那个位置上，神有神的心意啊，我们顺服啊。虽然我们觉得他的话不对啊，可是我们该做的工作我们还是要做，对吧？那所罗门就提醒说，你不要急躁离开王的面前，也就是说你很冲动，反应过度，他随便讲一个什么东西你就跑掉了，对不对？那个往往并不能解决问题。其实我们在服事当中也会碰到这种情况，有的时候服事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说，哎，这件事好像我觉得不应该这样，那我就跑掉离开了。就像这边讲到的，对不对？经常其实我自己也有啊，在服事当中有的时候我也会想，老子今天不干了。也有啊，可是我就想，其实我们根本就不是老子嘛，这句话本来就是错的，对不对？我又不是老子，我怎么说老子今天不干了呢？那我后来就好好回来继续干。因为知道真正的老子是这个是神啊。我觉得神把我们摆在教会当中，每一件服事不论大小，我觉得神都有神的心意。在神眼中没有任何一件服事是小服事，在神的眼中所有的服事都是为了建造教会，我们可以服事众圣徒。所以不要急躁离开啊，也不要固执行恶，因为什么呢？那些都是按自己的心意而行，这是我们要提醒自己的，不是我们自己的心意就是对的啊。好，那第四节啊就很清楚，对不对？王的话是有权利的，谁敢问他说你做什么呢？没有人敢去跟王这么讲话的，对吧？可是我们基督徒的王是谁？神，对不对？我们在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是什么？有，应该是谦卑顺服的。但我们有没有读神的话的时候经常会去说你在做什么？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哈，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知道神的话是有权柄的，神的话是真理。我们如果不明白，是我们还不了解，但是神的话是绝对没有错。后边的第五节第六节，所以就讲到，其实你智慧的人，你应该是可以明辨这个时候和定理啊，你要去遵守命令。因为呢，讲到虽然你有些事情好像觉得王讲的不对，但是各样事物都有时候和定理，对不对？记不记得这个我们在前面传道书的时候，第三章的时候，是不是也讲到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所以所罗门前面就讲到了啊，这个定期和定时是我们要去好好体会。这个并不是说我们要讲到宿命论，宿命是负面的、悲观的，对不对？就什么都不管了，反正就该发生什么事就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们基督徒在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是积极的，因为我们知道神在掌握这一切。这个跟什么都不知道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神知道一切，而且我们知道神所预备的是一定是最好的。虽然我们不了解为什么会这样发生或这个时候发生，但是我们知道神的计划是最美好，这是基督徒的这个看法啊，这个绝对不是宿命。好，那第七节和第八节这边讲到什么？生死，又讲到生死的问题，对吗？而且他讲到有谁能掌管生命呢？ 有吗？没有人能将生命留住，也没有人知道死期，对不对？他就做了一个形容，他觉得这个好像一个什么，一场征战，对不对？这好像一场征战，他说无人能免，而且我们也知道无人能胜，在这个生死的征战上，没有人能够说我去胜过这个，我来发现一个什么长生不老的药可以让我们永远活着。在这个上面他讲得很清楚，没有人可以得胜的。这最后第八节那一段什么意思？什么叫邪恶不能救那好行邪恶？难道邪恶能救人吗？我们都知道邪恶肯定不能救人的嘛，对不对？但是有人就想这么做呀。记不记得大希律，当他知道那将来的王要来的时候，他做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杀掉所有境内两岁以下的男婴，全都杀掉，他觉得这样他就可以保住他的王位，对吧？这个就是典型的邪恶人想去救自己，用他的邪恶，他行的邪恶想去救自己。可是到最后，这个据说这个大希律是得了一种怪病，是不是？他想死都不能死的啊！所以邪恶不能救他自己啊。好，那最后第九节就做了一个总结，他说这一切我都见过，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对不对？这个跟以前我们讲到的就很一致，所有日光之下的事情所罗门全都查考过，而且这些所有的事情啊，如果你不是在神里边去建立你的生活的基础的话，这一切都是虚空，只有敬畏神才是最根本的。其实这一段讲到顺服君王哈，如果今天没有时间，如果大家有时间，你可以回去去再看以弗所书第六章也讲你怎么顺服你的主人啊，罗马书十三章也讲到顺服君王，大家回去有时间可以去看。好，那我们今天我们就到这里，我们一起做祷告。天父，我们真的是感谢你把这么美好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来读的时候，我们就来跟着所罗门一起来思想，让我们跟他一起来寻找真正的智慧。主要求你真的是把这样寻找的心也放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边，让我们每天在读你的话的时候，我们每天在祷告亲近你的时候，主你就来向我们显明，也让我们能够清楚明白你的心意。也求主你与我们接下来聚会崇拜的时间同在，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